篇故事儿篇呢、啊？
因众人多疑，来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亚西米勒家，那时大卫坐着巡回时教育灵长，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我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你爱恶，甚是爱善，又爱说谎，不爱说公义。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他要把你拿去，从你的帐篷中抽出，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一人要看见而惧怕，并要笑他说，看了，这就是那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只依仗他丰富的财物，在邪恶上树立自己。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因为你行了这事，我也要在你生命面前仰望你的名，这名本为美好。
好的，这首诗不长，可是这首诗有很重要的历史背景，对不对？那既然这前面注解讲的这么清楚，我们就一定要把那件事情搞清楚了啊。首先，这里有一个时间关系词，就是那时大卫作这训诲诗，教育灵长，这是区别出来的两件事情，这我们已经说过了。训诲诗是那时做的，那时做也不见得是第一天做的，只是这个训诲诗他后来教育了灵长啊，因为我们知道大卫到了亚比米勒家的时候，他并没有灵长啊，对不对？那这一段历史在写在什么地方呢？大概是怎么回事呢？啊，谁能给我们讲一讲？在旧约哪里啊？
撒母耳记的21章开
是吧？
始，多益他是以东人，是司牧长。那司牧长什么官？
哎，就是说说，这是很好的问题了。司牧长为什么要留一个这个以东人呢？所谓以东人就不是这个雅各家的后裔了，对不对？然后这个司牧长什么东西呢？你这原来有祭司啊，怎么有个司牧长？这个司牧长又为什么要安置在这个祭司的帐幕那里呢？这什么回事啊？换到今天是什么东西啊？
是那个宗教管理局的，放到那
就
个
是吧，
三次教会里面，
就是啦，一模一样的东西啊。撒母耳记上21章，他开始的时候说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你看这个时候是圣所在那里，虽然这个约柜还没有回来啊，但是祭司还在那里尽职。那时候祭司拿圣饼给他，这个圣饼就是说每天要摆的陈设饼，所以这个祭司是大祭司啊。那大卫为什么要逃到这个大祭司这里来呢？怎么回事的呀？那你就要看前面了，前面是20章，20章是什么？是大卫和约拿单，对不对？在这个野地里面会面呢、啊，相拥抱啊，哭泣啊，就走了，对不对？大卫就走了，约拿单就回城里面。为什么会这样的事情呢？因为约拿单就是认为他的父亲不会这样子的，我父绝对不会做这事情的，他做什么事情都告诉我，他怎么会做这个事情？他绝对不会对你怀着坏心呢。结果约拿单回家呢，哎呦，这下被周人来臭骂了一顿，不是周人来的，被扫罗臭骂了一顿，拿了枪就要扎他。约拿单才知道他醒过来。那为什么呢？说大卫已经离开他了呢？那你就再往前去看啦，就是第19章啦。第19章要是还看不清楚呢，看18章啦。巨人歌利亚杀了之后，扫罗应该把大女儿嫁给他的，舍不得嫁。嘿，一看小女儿喜欢他，就把小女儿嫁给他。小女儿嫁给他以后呢， 扫罗很嫉妒大卫嘛，自从在战场上，这个妇女你看都是姐妹惹的祸，你不要唱歌，不要跳舞就好了嘛。他们那个广场舞啊，很麻烦的啊。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事情，因为扫罗跟大卫啊，他们去战场上杀敌回来的时候，都要迎接他们嘛，就好像这个休斯顿的球队打赢了，是不是啊？啊。洛杉矶的球队打赢了，大家上街迎。可是我们是一个城的球队啊。这个圣经怎么讲的呢？圣经那个时候是各城的妇女啊，就是说好多城啊。他们经过哪一个城，那个城的妇女就出来了。出来呢，他们就跳广场舞，他们还唱歌，唱了歌什么歌呢？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不是唱一遍呐、啊，唱好多好多遍呐、啊。就越唱扫罗就越火，对不对？就差王位没给他。然后大卫呢又做事很精明，扫罗想了各样的办法，把送到战场上去啊，把他这个干什么啊？他老是给你回来，不但回来，而且深得民心。他就像这种什么天才儿童一样，做什么事你拦不倒他。总之他就是行，大家又喜欢他。那扫罗实在是不行，扫罗就要杀了。我派了人在米甲的屋里窥探呢、啊。那米甲，那我也跟大家讲过了，这个米甲跟约纳丹他们是兄妹俩，弟兄跟姐妹的不同，你在这里一看你就知道啊。像这个小丸子，哎，小丸子，你现在你说你要生的是什么？是女儿是吧？还是儿子？
女儿，她是
他是女
女
儿。
儿。
哎，你看，哎我生个儿子，生个女儿，这两个就是不一样。这个妹妹呀、啊，那比哥哥是有心眼太多了。妹妹呢，就马上就跟大卫讲，这今夜你若不逃命呢，明天你必要丧命，我爹肯定把你宰了。所以米甲呢就把大卫从他的窗户里面给他追出去，大卫就连夜就逃走了嘛，所以才会到了约拿丹那个地方，就是约拿丹来找他，约拿丹来找他说还是个糊涂蛋，还跟他说我父做事从来不瞒着我啊。绝对不会的。到最后，约拿丹也觉悟了，哎，他们两个就哭泣告别。哭泣告别以后，那你说大卫一个人，他手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他又饿，他也没有带 credit card，他也没有现金，那他这时候怎么办呢？他这时候孤单呐，而且他还在以色列的势力范围之内，还在扫罗的势力范围之内，扫罗派人出去找他。很可怜的，很恐怖的，他决定往哪里去？你说，如果是你的话，你决定往哪里去啊？跑到撒母耳那里去，跑到撒母耳。那时候我们也跟大家讲过了，大卫为什么从很早还没圣殿根本还没起来，就常常会提到的 House of the Lord，中文就翻成圣殿，因为他那时候见识过撒母耳厉害，他刚逃出去的时候是逃到撒母耳那里去。那时候，扫罗派人去抓他，扫罗自己都去啊。每次他就不得近身了。撒母耳在那一祷告啊，来杀他的人就非但不能够来抓大卫，连自己都受感，被圣灵感动，就躺在地上。那扫罗是一日一夜露体躺在地上，是最羞耻的。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图画。那大卫就领教到了，哇，这个叫做神的同在。但是他不能一直留在那里了，尽管撒母耳有这么大的能力，可是他不能一直留在那里呀、啊。所以大卫那个时候，他从窗户出来，他就第一个逃的地方是撒母耳，从撒母耳那个地方，他逃去找约拿丹啊。我刚才事情有点讲的次序讲乱了，从约拿丹那里再走，那你说他现在往哪儿去啊？这、就是21章的，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大卫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呢，英文里面就特别特别的出名，就是21章2节。啊，你要明白这个典故，所以你才知道怎么用。你听人家讲这个话，所以才知道，晓不晓得是哪一句话？21章2节。他说他是来干什么的？
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 不是，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去等候我。
哦哦，这句话很重要啊，同学记得。那一句话总结起来，大卫这是怎么讲的？这有一句英语的话，这个 Edward 知道不知道？
之前我们说过忘
嘿
了，
嘿嘿嘿嘿嘿，
记得。
这个就叫做 King's business。
对对对，我们说过这个。
King's business 这个可爱的，所谓 King's business 就是你不要多问，而且是亡命紧急，我来是啊替我的王做生意的，你别多问。这时候这个还有一个问题的，就是查经的时候常常会问到的，就是大卫这时候是说谎话吗？还是怎么样？他独自来到这里呀，他为什么说？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你现在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5个饼，或是别的食物。这个，你只要是弟兄姐妹查经，他们一定会问的。大卫为什么要这样答？然后是不是撒谎？因为祭司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我们照常理来猜想呢，他可能真的是独自来了。这没有说少年人呢。你看大卫从那个地方再逃，就是逃到这个亚吉王嘛。他到亚吉王装疯就是这么回事了。这有没有人晓得这种问题怎么答？
等会儿是大卫，
大卫撒
为
谎
什么撒谎？
啊？你们查经班没问这个问题？一定问的，
那
因
大
为
卫做的比撒谎严重的事情
啊
多多了，
呀，你不能这么搞啊，对吧？
撒个谎没什
那
么。
我们可不可以撒谎就来了？你这答不完的。
万一突然想撒谎，
那天突然被圣灵感动，说了这句话，是不是？
不能说真话，你就。
要灵巧像蛇嘛？
那怎么样灵巧像蛇？你光要灵巧的，
我
你
就
读大卫要
说，
灵巧
我
像
不
蛇。
是讲过嘛？就是我们这有很多的牧师啊、传道人啊，到国内去，基本上就是当做是教英文的啊，就是有别的身份去嘛。填表的时候，他肯定就填那些。那我填表的时候，我说啊，我不能够像大卫那样说谎啊，我就填我说是宗教工作者。
哦，
最后呢？
那你当
我
然
太
进。
太他们是10年签的，他就给我只有一次签证，并且给我按了手印儿。我才发觉事情太严重了，我以后回去就麻烦了，他肯定是会回一入境就会跟踪我。所以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我后来想一想，哎，你说我们这些很尊敬的一些牧者传道人回国的时候，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啊，往国内去传福音，那个算说谎吗？哎，大概就是同样的。
所以你就讲真的啊，因为我进去，我可以说我是音乐家，我真是音乐家嘛，对不对？
因为他职业上提前个表，我一看那些职业都没有了，我是还在做那个 reading church work，
你就是光学博士，你现在是手绘堂的，
但
就是
是我已经没有在那儿工作了，所
那
以
不
说。
管了，他问你的工作，他也没说是今天的工作呢，是昨天的工作。你要我所有的工作吗？那我从小时候洗碗都要写啊。
所以说，我就是那种人嘛，就
哎呀，
遇到这一块的查经的时候，我就该问为什么大卫要说谎呢？我就属于这
怎么
种
办呢？那大卫
人，
这是不是？你说大卫不讲又怎么样？
对，
他就说我就是要跑的路长，你多给我几块饼不行吗？
说他没有说谎，我们不觉得他是有说谎。
你不觉得他说谎？那他那时候真的带了少年人在某处等候吗？那这后来少年人怎么样呢？他不是逃到亚吉王那里去吗？他一个人进去了。
那 King's Business 是没有说谎，King's Business 确实跟王有关的，然后也
啊，
确
是
实
King's
催得
Business，
甚急。
对，King's Business 就是追着我，他没解释，但他
对
的
啊，大
少
家应该
年
都
人，
说，
他有没有这个少年人？这个是问题。
对，他
反
在跑
正，
的时候有没有，可能还是有追随者吧，带上几个人帮他扛东西。
他没东西啊，他那时候逃啊，小可
那只有拿兵器的嘛，
怜。
他
没有
没有
拿
没
兵
有，
器，他现在没有拿兵器了。那
对，
时候已
我想他有可能会有跟着他一起逃，是单，应该有随从吧，不然。
从米甲他从卧房逃出来，应该就是一个人，对吧？他那时候应该也不会有太监，对吧？逃到撒母耳那里看起来也是一个人，至少约拿单显然只有一个人。他从约拿单那走的时候，真的是没有人，连约拿单都要把他那个拿兵器的少年人给他差遣掉。因为他们两个偷着说话嘛，对不对？这个事情太机密了， 这个 King's Business 太严重了。但有关于他到底是不是说谎这件事情，这个谜是谁解开的呢？
主耶稣解开了。
哎，主耶稣怎么解的？主耶稣为什么要用这一段来解？所以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已经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这是一句什么？
这个是预言。
阿门。因为这件事情很严重啊，他不单是说大卫那时候很可能只是一个人，而且呢，这个祭司已经跟他讲，这个祭司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饼，不是人人都可以吃的，叫做圣饼，对不对？这个某处等候，你也可以说将来在某处等候，到了那个时候是人人都可以吃的。所以他这句话在这里呢，主耶稣是把它当一个预言来解的，回答法利赛人。照主耶稣的智慧，他不一定让他这段话。他说：“那个经里面没有念过吗？大卫怎么样进了耶和华的殿，又怎么样吃了从耶和华前面撤下来的圣饼？那个圣饼不是平常的人可以吃得的。这个经你们没有念过吗？你们念过，你们难道不明白吗？什么意思？就是说安息日的时候，我的门徒可以在那碾麦穗，这个叫圣饼。那法利赛人不见得听得懂呢。我们今天要听懂，也还得想一想，转好几个弯儿。”
因为这个英文原文里面就写了嘛，I have appointed my servants to such and such a place，然后就讲说，the vessels of the young man are holy。
非常准确的预言啊！如果主耶稣这样解释，那个爱主的姐妹呢，或者爱主的弟兄，他还要跟你争的话，那你就不要跟他说了。主耶稣这样讲你都不满意，那我讲你更不满意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讲圣经、查圣经，不是要谁满意，这是耶稣亲自拿这段事情来跟法利赛人讲，是这段历史的意义是在这里，因此大卫这个话。是预言，一点都没有错了。那然后我们才能够看到说，为什么扫罗会派这个以东人多益做司牧长，然后那个司牧长会刚好在这个圣墓这个地方，这是巧合吗？这绝对不是巧合。他为什么要派这个司牧长来这里？为了，那就是政治宗教管理局的人，就是三字会。他要安插人在教会里边，而且这个人呢，为什么是以东人不是别人呢？以东人算是以色列人的近亲呐、啊，以扫跟雅各，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呐、啊，他是，你说他不是呢？他不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里边，他也不是从埃及出来的，可是他比起别的人呢、啊，内行的太多了。所以你看，当初周恩来叫这个吴耀宗啊，设立这抗美援朝三自爱国运动会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找到吴耀宗？因为吴耀宗是协和神学院毕业的，吴耀宗是专门做这个青年会的啊，基督青年会的，他本来传的就是一个社会的福音。
YMCA。
那 YMCA 没错，就是 YMCA 就是那个东西。
早期出了好多都是聚会，在里面干什么都有，就是这个共产党在里面好多好多人。
那对啊，对啊，对啊，他各地 YMCA 都是搞这个东西，因为它是个社会福音嘛。现在就变成健身房了。当初这个周恩来就抓得很准呐、啊，他要一个能够看起来像是又不是的人渗透到中国的基督教里边，能够有一个领袖人物，因为这是国外回来的。一模一样的事情，他把它安插在这个地方。那他安插是不是为了等大卫？也很难讲，也很难讲。这个恶人呢、啊，他很聪明的，作恶他什么事情他都想得到，他的心机很巧。你还没做，你才动一动，他都想到你下一步要怎么办。他就安插这个以东人多益在那里。所以为什么当大卫跑到那里的时候？跑到亚西米勒那里的时候，亚西米勒会所谓的战兢兢出来迎接他，为什么？因为以东人多益在那个地方。然后他跟大卫讲的话，还有一个原因，大卫跟他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这个 King's business， 两个人只能讲暗语啊，靠默契了，你知道吧？就像我们现在在弄微信一样，对不对？有的字太敏感，不能随便写，像什么维尼熊啊，都不能随便写，就换别的字，那就靠默契了。所以那时候他就把这个刀给了大卫。那刀给了大卫之后，那多益啊，他说那日大卫起来，就是21章20节，就逃到加特王雅基那里去了。那话分两头讲，这时候以东人多益干什么去了？
汇报去了。
去汇报去了。哎呦，因为他看见一个重要的事情嘛，他就要赶快去汇报。这个汇报的时候就很有意思了，就是22章下面，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就坐在垂丝柳树下，这你不要想成这个是什么郎世宁的话，也不要想中国古代的话，这个垂丝柳树啊，最近他跟多家解释了一下，这垂丝柳树是什么树啊，长得是什么样子，不是中国那个垂丝柳啊，
长得说不清楚那个样子，反正没有那个很细的那个
yeah, 并不漂亮的这种树啊，在现在休斯顿可以看得见的、啊。你去查一下，这个是橙柳科，是不错。它这个中国的名字叫做一个木字旁，左边右边一个圣经的圣，叫橙树啊。橙树它的枝是往外散的，可是真的是往下垂的啊。在青海那个地方，好像是青海吧，有一个天然的橙树林，叫做红木林。那是蛮重要的一个景观，这些树是在干的地方做的，防旱呐、防沙漠化是可以种这种树的啊。但是树还可以长得蛮大，所以他就扫罗呢，他就带着人在追嘛，啊，那追的时候呢，这圣经很少形容这种场景啊。当他形容这种场景的时候，你一定要稍微内涵一点啊。这个22章6节，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就坐在垂丝柳树下，手里拿着枪，众臣仆侍立在左右。这个实在是很像章回小说或者像唱戏的场景，对吧？那这有什么特色呢？你传道的人可以怎么讲这个东西啊？当然就是像普京啊、习近平这种人嘛，他的众臣仆啊，侍立在左右。那左边的换到右边，右边的换到左边，有没有关系啊？都一样。他坐在那里，他手里一定要拿着什么东西，拿着枪。你看这个话是非常讽刺的。拉玛是什么地方啊？萨摩尔的老家，嗯，神同在的地方。他往那一坐是这个招式。他要问的事情很简单，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哎，这时候就想，跟从他的人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大卫从雅基出来，到了亚杜兰洞了啊，很多的人都来投奔他了。然后扫罗就发表了一篇这个历史上非常出名的谈话啊，22章7节，他说就对左右势力的臣仆说，底下几个字很重要啊，什么字啊？
就对左右势力的臣仆说，便雅悯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
他为什么说便雅悯人呢？
他那个臣仆是便雅悯人吗？
那当然，要不然他说什么？他是成都人就成都人呢、啊、四川人就四川人呢、啊、湖南人湖南人呢、啊、扫罗哪里人呢、啊、
便雅悯
对啦
老乡
他所用的人全部是他们本家的
老乡
清一色的你看见了这事情的严重性没有就等到后来大卫在真的开始他手下600人的时候那个时候连便雅悯的勇士都去投奔大卫你就知道了、啊、那大卫出来迎接他就问他们说你们是来帮助我的吗对不对然后他底下的话都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啊、这个多加给我们念一下念一下
就对左右势力的臣仆说便雅悯人啊你们要听我的话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国人吗能领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你们尽都结党害我。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无人告诉我。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就如今日的光景，也无人告诉我，为我忧虑。
哎呦，你看看，这话可有意思了。首先，他说，他个军队的势力也都是他安排的。圣经是对照今日的情况是非常像的。你说为什么啊？这些独裁者从姓普的到姓席的，他不会倒，因为他有足够的人在支持他。他怎么样？这些人支持他，有很多人从他身上、从他手下得了利益嘛。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做葡萄，做百夫长，给你们葡萄园田地。哎，结果他就反过来要求他了。哎，现在国家出了问题了，对不对？你们居然结党害我！什么叫做结党害我呢？就是我的儿子约拿单与大卫结盟这个事情，你们明明晓得，没有人告诉我。就如今日的光景啊！哎呦，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害我，其实没有这样的事情，都没有人告诉我啊，还为我忧愁。你看，真的是国家里就有意思。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大卫说这个？你不要因为你的舌头啊呀，勇士啊，你为何自夸？是不是？这个时候，这异动人就一下子就脱颖而出啊！他就站在扫罗的臣仆，对他说。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到了挪伯，亚西图的儿子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给他食物，还给他杀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刀。哇，这下不得了，一下子立了大功了。吴耀宗那时候在周恩来面前也是立了大功了。他这个斑鸠跟我们讲过这段历史，对不对？那时候抗美援朝三次爱国运动委员会，周恩来说这个不行，革命气息太重，就把抗美援朝给他除掉了，就变成三次爱国运动委员会。改革开放以后呢，又出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基督教协会。因为说前面呢，这个太血腥了啊，太多的历史。那为什么会这么血腥呢？因为那个时候，单是要所有的基督徒签字加入三次会，这招就很妙了，一下子就把全国的基督徒呢，就是分成两类了。然后呢，就开始逼迫了。当时也是一样的，王就打发人把他亚庇米勒全家招来。招来把他们臭骂了一顿之后呢，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结果没有人敢杀，谁就杀。18节，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得的祭司。85人呐、啊，又用刀将祭司挪伯城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牛羊驴尽都杀灭。对，你看，后来神派扫罗去杀亚玛利人，他不杀，他留下一些好东西，是吧？他杀耶和华的祭司，杀的是非常彻底呀、啊。这个三自运动对中国教会的那个伤害的严重程度是非常非常可怕的，而且直到今天还在受它的影响，直到今天还分不开呢，因为一直有以东人多益在里边呢。然后这时候，亚西图的儿子亚西米勒有一个儿子名叫亚比亚他，就一个人逃到大卫那里去了，所以这个亚比亚他后来就成了。大卫手下的祭司，可是这个亚比亚他到了所罗门的时候，他好像又谋反了，什么什么的。总之，这就是我们刚才看那个诗篇的背景啊。所以这个背景比较长，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段历史，你才能读这个诗啊，对不对？啊，亚比亚他来找大卫的时候，大卫说：“我那个时候看见这个以东人多益啊，我就知道他一定会跑到扫罗那里去告密。”果然如此。然后大卫就说：“你们全家被杀呢，是因为我的缘故。”他就把这个亚比亚他留在身边呐、啊，亚比亚他带着以弗德，后来大卫就拿这个以弗德求问耶和华，说这一切事情的历史都在这里啊。那这里边说一些什么东西呢？哎，我们今天大概只有时间把这个大概看一看了。基本上就是说，勇士啊，你为何作恶自夸？那与这个相对的是什么？神的慈爱是长存的，那你会不会这样写？你他不会这样写，我也不会这样写，因为我们一看就说，哎，又服侍神的人都被杀得好残忍，怎么叫做神的慈爱是长存的呢？ 你看他到了第九天说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你行了这事，他行了这事，你让你的祭司全家被杀，连牛驴小孩男女孩童都不放过，你怎么还说你的名本为美好呢？这东西怎么解呢？这样讲是合理是不合理呢？有的我们能懂啊，你就咒诅这个人嘛，是不是？谁要把你的舌头拔出来啊？这个那个都可以讲。哎，他怎么在这种事底下呢？他就说，你行了这事，我要在圣明面前仰望你的名，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这怎么回事？谁给我们说一说？但这篇诗里面当然透露出蛮多细节的，比如说扫罗给以东人多益的薪水，好不好啊？不错，要不然大卫不会讲说以靠你的财物自夸，倚仗他丰富的财物啊，扫罗给他很多赏的，对吧？那他为什么还要说你的神的慈爱是长存？你不这样讲也没有人会问问题啊。那你说你行了这事，这名这也就是说以东人多益杀耶和华的祭司这件事情，也是在你允许之内的吗？我怎么称谢你呢？对不对？耶和华今天要是把我的家里男女老少都杀光，我称谢他吗？这就是我的问题了。
那你不谢，事情也发生了。
我看这个 NIV 的这个翻译啊，他就没有直接翻译成神的慈爱是长存啊。
我就学他翻译的时候跟我的问题一样。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就说神的慈爱是长存的，你作恶的话就是违背神嘛。所以讲这个意思，因为NIV他翻译他说你勇士，你作恶是夸赞，你这是在这叫 disgrace 的，在神的眼里面你是什么 disgrace 的名字，就亏缺神的荣耀之类的，就说明他们可能从这个角度讲吧，就在对比神的慈爱或这个勇士的作恶，他是做一个对比。和后面讲到神将来要因为神的慈爱就要把恶人除去嘛，这是在第五节讲的。
假如到了审判的时候的话，那我们就明白了，对不对？
他是从活人之地将你拔起，没讲到最后的审判。
也是一个问题。
我想一方面他是在讲，就是说神是慈爱的，但是呢，你作恶自夸是不合神心意的嘛？神将来要把你从活人之地拔去，可能这样对应。
是有可能，对。这是很基本的，我们在跟人家讨论这类问题的时候，一个现在常常讲，就说哎呀，你看这个中东又死了这么多人了，男女老少都死了，神都容许这种事情了。当然现在目前的这个东西呢，就是首先你自己，你不要太把这个以色列呢跟这个耶和华合在一起啊，这是完全是两回事情啊。但是大致上来讲呢，神容许这些灾难，尤其这些灾难里面有很多无辜的人啊，像小孩子啊这些东西，那还是因为他虽然没有讲到最后的审判，可是他的确在第八节的时候他说了，我要向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就是说我们现在都是以世上的啊，就像这里所说的，都是世上的事情，世上的财物，世上的公平，世上的加加减减，不是这样子的。主耶稣讲的话，因为人在神那里是不死的，主耶稣讲到这些小孩子，他也是说不要阻止他们来到我面前，对不对？因为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常见我父的面。哎，他们如果有使者在天上常常见我父的面，那这些男女老少，这些孩童被杀。实际上神有永远来 balance 这个东西啊，因为我们你如果只看这个世界，只看见这个世界上的不公平，你当然不会称谢神的慈爱。可是你如果看见永远，尤其当我们到了永远里面，你就会知道了，你就会发现了，神会让你心满意足，而且心服口服。世上的无辜人被害啊。很多时候呢，神的确是用这些无辜人呢，来彰显、来积蓄神对这些恶人的愤怒。然后有没有神报仇的时候？有，到了时候呢，义人看见要欢喜。 一人看见要惧怕，并且要效法。那你如果现在就能够看见永远的话呢？你现在就可以以称谢耶和华的慈爱了，因为你知道一切仍然在神的计划里面。而且到了你到天上的时候，你绝对不会再问这个问题了，你放心好了。所以这个也是一种赖皮的方法，但也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看神的慈爱，不是看他的现世报，不是看那个东西，也不是看这个世界上公平不公平。你现在早点把我接去，像我假如2岁的时候就死，我以后少犯好多罪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好了，那这一首诗呢，新约虽然没有引用，可是它的背景很重要。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主耶稣带着他的门徒的时候就讲到那个在某处待定，他们在某处等候，就讲到这件事情。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啦。